中共内一权臣冒起，美国国务院谴责炸弹威胁神韵，保护信仰自由。专家解读马英九访大陆会引发的风波。此版明夫话，全金正日留言依靠美国密信中共。中国高校施政课遭师生抵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这个礼拜中共党魁习近平会见华尔街巨头，博鳌论坛、发展论坛亦相继召开。通过这些窗口，外界发现中共总理李强的处境不妙，另一个权臣正在冒起。习近平3月27号和美国商界领袖见面，这个本应该是主管经济的总理李强的差事。现在习近平不单止打破惯例取代了李强，而且在会谈中释放和李强完全相反的论调。就在3月24号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李强罕见地对与会外企高管承认中国在房地产和地方债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但习近平在面对美国商界代表时，只是一味吹嘘中国经济是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我们有这个底气和信心。这个被认为是习李出现裂痕的征象。时评人文超更总结话，最近李强被抢了3次话筒，除了这次习近平没有给他见美国商界之外，3月25号海南的博鳌论坛居然由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发表开幕式主旨演讲，之前几届都是由总理或习近平出席。同样在25号，蔡奇单独会见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李强亦没露面。文超说，几日之内李强被连续抢了3次咪，被封咪了，咁仲能够是一个偶然的事吗？李强的前途大大不妙。另一方面，蔡奇的权力似乎在度升紧，他号称国安沙皇，主管安全，而家却同外商会面，插手经济。有人评论话，蔡奇是中共内新跃升的权臣。蔡奇最近频繁成为关注焦点，令人联想到去年日本经济新闻曾经评论说，蔡奇成为习近平权力的象征。作为排名第5的常委，蔡奇身兼至少5大要职，这种前所未见的用人方式反而凸显习近平独揽大权。文章引述熟悉中国政治的早稻田大学教授青山刘妙表示，蔡奇被指派为这样重要的角色，一大原因是因为已经67岁，无法成为接班人，因此习近平较为安心。文章亦说，即使蔡奇深获习近平信任，但没有多少人认为蔡奇拥有实权。实际上除了习近平之外的其他6个常委都几乎没有参与重要决策事务的空间，大权由习近平一人独揽。前中纪委书记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发文说，蔡奇现在成了事实上的中共第二号人物，但从历史上看，中共第二号人物不好做，刘少奇被斗死，林彪坠机身亡，李克强死得不明不白，这3个人都是蔡奇的前居之鉴。近期发生了一系列针对海外神韵艺术团的炸弹威胁，这些威胁都是用中文发出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中，多项证据显示这些威胁来自中共的跨国镇压。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谴责中共跨国镇压的行为，他说，我们谴责任何国家实施的任何形式的跨国镇压。美国警察协会发言人贝特·塞史密斯27号接受《新唐人》的采访时指出，这种威胁应该被视为仇恨犯罪，而美国的执法部门和各级政府都应该保护信仰自由。美国最重要的立国之本就是信仰自由。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8号采访了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他说，中共最感到害怕的就是神韵带来的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令人们看到未来， 中国真正的希望在哪里，这个和中国共产党专政以后的整个行为正好将它扭转。神韵是文化的艺术活动，实际上是改变人心的，令人恢复一种对神的信仰，亦令世界看到真正的中华文化。它是人和神的一种关联，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这一点被中共一种极大的恐慌，它就是要用一切的手段来进行一种破坏。时事评论员蓝淑说，观众看了神韵演出之后，他们即使离开了剧场，但是亦都在他的脑里面留下印象。如果没有中共，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他实际上和今天中国的现实有巨大的差距，这个差距正好是中共作为一个共产的集权政权，他最不愿意被世人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这么多年来一直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试图对神韵进行打压，用各种的方式去破坏神韵在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蓝淑强调，中共对神韵艺术团的迫害，反而令西方社会更关注神韵的演出，以及神韵倡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看清中共跨国镇压的犯罪行为，实际上是令西方国家看清楚了中共与中华文化之间根本区别，看清楚了中共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区别，看清楚了神韵是在真正恢复传统的中华文化，看清楚了中共直到今日仍然在继续破坏传统的中国文化。这个是中共所做的这些阻挠神韵在海外演出所起到的最大的效果。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将在4月1号访问中国大陆，全程11日，将到广东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发表演讲，还到陕西黄帝陵参加祭祀黄帝典礼等。台湾媒体风传媒报道，4月8号马英九将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马英九曾经在2015年11月在新加坡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峰会，这次会面倍受外界关注。时评人蓝淑对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想要通过马英九向台湾传达信息。他说，习近平选4月份和马英九见面，应该他要向台湾提出要求，主要是赖清德在520总统宣誓就职演讲中怎样被两岸关系定调。估计习近平的底线应该是赖清德不突破蔡英文时期的两岸政策。另外，习近平的要求肯定是九二共识，所以这个应该是习近平想要通过马英九向台湾传达的一个信息。赖清德上任之后，他最大的可能性是延续蔡英文总统期间的两岸关系。赖清德不会令习近平满意，习近平内心想要民进党讲出九二共识的话，基本不可能。但是赖清德亦都不会非常主动地去触怒习近平。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习近平借马英九来访话俾全世界知，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警示欧美国家不要妄图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共官方回应表示欢迎，你看马英九前总统，他都到北京再一次来表示臣服，再一次来表示愿意接受中共统治台湾。所以你们台湾人不要这么硬颈，冥顽不灵。你不要觉得你们台湾人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对等的政治关系，你们觉得能够坚持。台湾有很多人在地协力，他们都是愿意统一的，他们都是愿意跟中共打交道合二为一的。所以要向国际社会表达这样的意思，就是希望人家不要干预，这个是我们家自己的事，我们要打要闹，你们没有权力干涉，为他的下一步武力攻台提供舆论上的支持。赖建平认为，马英九此行力争与习近平会见，就是要突出自己的历史地位，好像有丰功伟绩这样。其实他去不去大陆，他都改变不了中共的想法，还有即将上任的总统的意志，亦都改变不了国际社会对台湾的看法。台湾总统大选期间，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专访，当他被问及是否信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时，马英九说， 就两岸关系而言，必须相信他。马英九仲表示，独立意味着战争。他说，中国太大了，台湾如何自卫都永远无法抵御与大陆的战争，亦永远无法获胜。因此他表示不应该使用武力的方式来缓和紧张关系。蓝雪认为，如果台湾攻打中国大陆，那台湾是打不赢的。但如果是中共发动侵略台湾的战争，台湾在美国的正义支持下，是完全可以打赢反侵略的战争。赖建平指出，共产党对台湾的浪子野心是从来没有改变过，永远也都不会变。所以台湾武力准备的程度和共军攻台的难度是成正比的。台湾武力准备越充分，共军攻台的难度越大，攻台的难度越大，它越不可能攻台。相反，如果你越没有军事武力上的准备，共产党攻打台湾就越简单越容易，就越有可能触发它听日就去武力统一台湾。所以台湾唯一的出路，最大限度将自己武装起来，同时和全世界的盟友搞好关系，要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加压力，令中共不敢轻举妄动，这个是台湾唯一能够做的。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北韩独裁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26号突然通过北韩官媒批评日本政府缺乏勇气，不敢为新的朝日关系迈出第一步，并誓言北韩将不会再与日本开展任何形式的接触或谈判。南韩媒体报道说，金宇正为朝日首脑会谈设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拒绝讨论日本人被北韩绑架的议题，但日本方面无法认同。日本官房长官林方正告诉媒体，日本会根据朝日平壤宣言全面解决绑架、核武、导弹等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改变。对于这个话题，日本产经新闻社台北支局长池坂明夫28号对新唐人表示，北韩积极向日本表示善意，是因为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将北韩当枪使用，例如要北韩发导弹去威胁人地，其实是减缓国际社会对中共自己的压力。他分析说，北韩既依赖中国又讨厌中共，因为中共对北韩的支持很少，就是吃不饱亦饿不死的程度。北韩亦一直想摆脱中共的控制，因此北韩现在比较积极向日本表示善意。池坂明夫提到，自己当年派驻北京做记者时听说，金正日过身时留下给金正恩五句话：第一，不要得罪俄国；第二，不要相信中共；第三，不要着急同南韩解决统一；第四，早日争取和美国建交；第五，有事情要日本出钱。此坂明夫判断，现在北韩很明显没有钱了，想要从日本那里拿钱。此坂明夫进一步指出，日本出于防卫方面的需要，亦有意拉拢北韩，避免一旦台海有事，北韩可能受中共指使向南韩发难，甚至向日本发射导弹的潜在风险。现在日本只要将北韩搞定，如果有什么事北韩不会轻举妄动的话，其实能够达到牵制中共的作用。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从思政课程发展到课程思政与大思政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政治色彩正变得越来越浓厚。美国之音报道，马鞍山一间高校姓万的教师28号说，所有社会活动都要有思政元素，所有教师都要将思政元素加入课程中，所有项目都要做思政研究，这个是政治任务。为督促开展课程思政和大思政课，有些学校还会抽查教师教案。由2022年到现在，学校要求所有课程的课件都要重做，以符合课程思政的要求。各学院院长、副院长会抽查教师的电子教案，教务处亦会对教案进行抽查。每个学院总会有几位教师被抽到。万老师说，课程思政、大思政课是政治任务，无论教师是否感兴趣，每个人必须要做。 即使是工科課程的實驗課，都必須包含思想政治因素，令人感到荒唐至極。2022年大學畢業，目前在廣西鄞州一間中學任教的梁老師指出，課程施政枯燥無味，令人厭惡，太頻繁進行施政教育，有些同學會感到枯燥，每節課每個科目都要講到這些問題，聽多了會產生逆反心理。他認為這種搞形式主義或者灌輸式的課程施政，教學效果較差。桂林的张同学说，大家上施政课都不怎样听，很大部分学生低着头玩手机，做自己的事，例如做其他科的功课等。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